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面前来聚集，让他的话语能够在今天早晨同样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刚才读的约书亚记里面，你就会发现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因为有一个词就代表一件事情。当他讲到说摩西死了这件事情，就很明显的，你知道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是摩西，但是似乎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呢？接下来没有带领的人，或者是接下来面对着他们要怎么样？要跨越的约旦河，要进到迦南地去，得那地为业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这种大的转变，很可能在你的工作的职业当中的转变，你生活当中的转变，你的健康的问题的转变，对，这些都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但是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到底你要怎么样来回应？所以我们今天就希望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让上帝的话来坚固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主你所差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过去的一周，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当中，成为你的见证，同样为主而做。不论在家庭、在工作，主你都使用我们。而在主日一周的头一天，你知道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也同样。我们生命当中也带着许多或许疲惫、劳累、担忧，或者是面对着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召聚我们，用你的话就是来喂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站立。主，我们感谢你，愿今天早晨你的话借着圣灵在人心中做成你所要做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刚才提过，当我们希望我们每次在主日聚集的时候，神再一次，你的安慰，你的难处受到了安慰，你的艰困，你的忧愁，你知道有一位体恤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了解。虽然人生有很多的转折点，对不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之前一段时间，我们碰到疫情，那种每个人生活整个都大乱了，或者是你工作换了跑道，或者是你家中的孩子已经离开，你成为一个怎么样？一个只有你跟你老伴在一起的，是一个空巢期间，也是。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有孩子刚刚出生在我们家庭当中，有这些情况，大部分都是带来一个好像你过往熟悉的一些情况，但如今好像这些情况不在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当以色列被带领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律法，然后同样在旷野当中引领了他们40年。那如今第一段的经文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死了，那上帝的应许呢？怎么办？上帝的应许还在吗？还是会随着摩西死了就怎么样？就停下来了。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好像短短就描述过去了，但是这句话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当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的，看到摩西的各样作为，摩西是以色列唯一的宗保，他是在以色列人铸造了金牛犊之后， 他挡在上帝的面前，为百姓、为以色列来向上帝祈求的。而且在那时候，只有摩西跟耶和华保持怎么样？是在只有摩西在上帝面前蒙他喜悦，能够在上帝面前跟他面对面的。整个以色列的命运，似乎在那时候系在摩西的身上。他也领受最直接的启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最直接的，不像一般的先知。所以当在生命记，也就是在约书亚记前面，在生命记的最后34章里面，你会发现他记载摩西，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没有人像摩西那样伟大，而且要等候直到那位比摩西更大的来到。然后现在摩西死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当摩西死了，以色列人的沮丧。虽然在前面我们知道他不能进迦南，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以色列众民也知道，当真实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应该怎么面对。那紧接着你会发现上帝跟他们讲的话语，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他跟他讲什么？他并不是说，虽然他们在为摩西哀哭了30天，但是他没有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继续待在那里。他跟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有悲伤，但是上帝的命令却要让他们超越悲伤。神没有对约书亚说，你们要等候。神所说的是，你们要起来，过去进入那一地。摩西死了，但是上帝的应许没有死。上帝的应许仍然活着。在一个世代过去了，但是他的应许仍然存续。上帝的信实不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人的成就，不是因为摩西不在了就停止了。他很有恩赐，没有错，但是上帝的信实不会因为摩西的过世而停止。上帝的应许是有生命力的，他不会因为一个领袖状况的改变而失效。上帝跟他们讲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要赐地这件事情，早就在先前在摩西五经当中其实讲到很多次了。最起初的就是在创世纪，那是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将地赐给他们。这应许深深早就扎根在创世纪这样的一段话语当中。而如今到约书亚的时候，要得到应验。亚伯拉罕领受应许到约书亚，至少过了有500-600年的时间，但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为时间而作废。同样，很多时候或许我们会想到教会或者是一些情况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在一些单位的改变，我们常常会有不安。如果说我们会怀疑说，我们没有他我们还行吗？但提 上帝的提醒，他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改变离开而失效。上帝的话语超越了世代，超越的带领的，超越的环境。上帝跟约书亚让他过去要去得那所应许的地，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同在不是现在才出现，神的同在在什么时候？其实在之前摩西我们就看到了，摩西他在先前的日子当中，我们知道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理由来推卸，对不对？然后上帝一一的都提供给他，然后上帝还跟他讲说，当你面对以色列跟法老的时候，神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神不单单供应亚伦做他的口，对不对？神应许他自己与他的同在。同一位上帝现在给约书亚同样的保证。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自有拥有，也就是一直同在的一个上帝。摩西死了，耶和华没有改变，他仍然是那位上帝。所以那位与摩西同在的，同样如今也跟约书亚讲同样的话语，他要跟他同在，跟他的百姓同在，他要带领，他要拯救。第六节讲到说，你当刚强壮胆。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讲了似乎三次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第九节的地方，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刚强壮胆，哇，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句话也当成是怎么样自我鼓励，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向的思考，然后自己打气，对不对？不要怕、哦、但是刚强壮胆的根基并不是这样，它的根基在于上帝的同在，它的根基在于上帝的同在。因为有这个保证，耶和华才能让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他不是告诉耶和华啊，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怎么样，要咬紧牙关，鼓起勇气，因为他让约书亚能够知道，他之所以要他刚强壮胆，因为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第七节讲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刚强并不是一个性格，有些人说啊，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坚强，他比较面对事情能够好像撑得住。但是你会发现，刚强在这里所提到的刚强不是一个性格，刚强在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当中，恰恰好是一个顺服神呼召的结果。因为你知道上帝呼召你， 然后他跟你讲他的话语之后，你顺服在这当中，你知道说这位上帝与你的同在，这是一个顺服上帝呼召的结果。壮胆不是鲁莽，而是建立在神同在的保证里面。这样不断，这段其实约书亚记不单第一章这样子，你会发现上帝的保证不断的重复在整个书卷，在约书亚记里面。神为他们征战，神继续跟他们讲说，我与你们同在，我要在前面带领你们。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句话，你会想说，哎，是不是他刚强壮胆就是给约书亚做领袖的？对我们来讲实用吗？不，这应许也是给你的。各位，如果你能够想到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一段话，对不对？那段话你会发现，我念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的第13章5到6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在希伯来书面对的是一般上帝的百姓，耶稣的门徒，教会。他讲到，他说你们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有一句话同样跟约书亚记这里所说的一样，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句话不是只对做 leader 的说，对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这应许同样也是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想到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应许是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的。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持续同在的应许是给你的，是给我们的。你知道在一切的变动的处境里面，对神的百姓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对神的百姓来讲，听见你的神不断地跟你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当中，耶稣也对门徒在大使命，他讲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再看一看，在刚强大大壮胆，特别在第七节，你会发现好像他再一次的强调，你要刚强而且大大的壮胆，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对什么事情？他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里面同样你会看到神的同在之外，另外一个你可以刚强壮胆的底气是什么？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很多人希望能够成功，所以我们追求很多可以成功的技巧，但是在圣经里面谈到能够在上帝面前兴旺成功昌盛，昌盛的条件不是技巧，是顺服上帝的话语。 你会发现在这里把刚强壮胆跟谨守遵行律法连在一起。在生命记，各位同样，我们经常看到生命记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说法，你顺服就会带来祝福的道路，悖逆带来咒诅，对不对？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在约书亚记同样用这样的一个描述在讲述。想要能够道路亨通，要能够成功，这是一个你顺服在上帝面前，顺服他的话语，这是一个盟约的一个结果。因为上帝跟你立的约，当你听从他的话语，他自然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蒙福。当我们偏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会受到的审判。而且在这里，他对约书亚所说的谨守遵行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而让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叫你可以亨通，凡事能够顺利。默想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因为当他鼓励约书亚接替摩西，要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错，他是作为一个领袖。而你会发现在往后以色列对国王的要求当中，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词，你要为自己抄写一份怎么样律法书，好叫你能够经常默想。所以一个做王的在这里的要求，在将来对做王的要求是一样的，是一个理想君王的形象，好叫他们不会偏离左右，因为你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并没有向我们隐瞒怎么样能够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他说你要昼夜默想，昼夜默想就不断的思考。但是这里不是只是单纯只是一个字面上好像叫你说你要这个24小时，然后一个礼拜7天都坐在怎么样坐在圣经面前来看上帝的话，这里不是字面直接这样的解释。昼夜默想代表的就是鼓励你，他说约书亚，你要让上帝的律法能够你能够持续仔细的吸收它，然后让你自己顺服在这样的话语当中。所以当你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顺服，你不晓得对上帝应该怎么样的顺服，你不晓得怎么样遵行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昼夜默想基本上就是让上帝的妥拉教导他的指示能够成为你的行事的准则，你要把它内化为你的生命的准则。你不要想到一个处境的时候突然想到，哦，那我查一下 ChatGPT， 我看它这条有没有违规。不是，要让你成为你的内在生命的准则，你要把它吸收了。而且再一次，这个不是只给约书亚做领袖的，这是给每一个信徒的。因为当你想到在诗篇里面，第一篇就描述到一个情况，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这不是只有给 leader 的，这是给每一位成为上帝子民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将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准则。所以当我们待会我们会一起来纪念擘饼，所以当上帝说我要把要跟将来的子民怎么样立一个新约，我要把他的话语写在他们的心里，要写在他们的心板当中，不再是写在石板，而是写在他们的心板。所以每个人都怎么样，从小到大的都认识耶和华，不需要在我教导我的邻舍左右。你会发现新约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将他的话内化为生命的准则，昼夜默想。所以讨神喜悦的生活，你会发现不是突然你有一个梦，突然灵光一现，突然有一些神秘的经验，或者是一个温暖的感觉。讨神喜悦的生活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上帝已经说过的话语，以及我们对上帝话语的顺服。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能够刚强壮胆的一个底气，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话语。那接着我们在今天看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当中，你会发现紧接着约书亚，当上帝吩咐了约书亚之后，第十节开始，你会发现约书亚吩咐了百姓，他就照着做了，他就吩咐了百姓。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预备三日之内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然后讲完之后，约书亚又对吕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这些人是谁？吕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在约旦河东已经怎么样？已经得了地了。如果各位在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有看到，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们已经在河东得了地了，然后你会想说，哎，我们已经得了地，我们还需要过去吗？约书亚在这里跟百姓讲，特别又跟吕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约书亚特别把摩西那时候，因为这批人在那里觉得这地不错，他们要安顿下来的时候，过程里面摩西曾经怎么样，曾经有担心他们会不会就停止了，所以但是他们跟摩西讲说，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弟兄过去。约书亚在这里再次提起了，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因为你要知道当神的同在，上帝的话语成为他刚强壮胆的底气之外，你会发现神的百姓的合一，如果他们说不，我们已经在这里安定了，我们不过去，你会发现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刚强壮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讲完这些之后， 他们怎么样回答约书亚？在十六节的地方，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我们都必去，我们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照样要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然后最后他说：“你只要刚强壮胆，因为约书亚能够刚强壮胆，仍然需要神的百姓的合一，而河东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民，他们需要怎么样，在上帝面前，他们能够回应，他们要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整个支派的合一，他们不是做一个旁观者。”一个说：“好，那我们就在这里，那其他你们去打，对不对？我们已经安顿好了。”约书亚把上帝的命令转为具体的行动，跟百姓讲了，跟河东支派的这些两个半支派的人讲，他们有责任让整个他们以色列的群体能够保持合一。没有，你就会发现约书亚很可能在这当中就会缺少，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他们，神百姓的合一变成如此的重要。因为如果这次他们选择留在河东，你会发现他们会经历一件好像在旷野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二个探子所报的，以色列百姓相信了十个探子所报，那一地的人民高大，我们不愿意上去了，那将是另外一次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所以当悖逆耶和华，他们如果不上去，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样，这是一个群体，在教会当中也是，在教会当中，神百姓之间的合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奢侈品。我们也，教会的群体也聚集，也不是说我只要我过得好就好了，我其他的肢体怎么样，我不需要跟他们有太多的互动。不，教会神的百姓之间，不见得好像彼此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像黏在一起，不是，但是你要有足够的关心，你要能够互相的劝勉，不要让神的儿女在他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能够彼此的扶助，能够不要让他陷入一个灰心丧志的劝勉、坚固、带导。所以教会的合一也是同样，所以他们回应约书亚，他们愿意向约书亚如同委身在摩西的面前一样，他们把自己也同样交在约书亚的带领当中。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刚强壮胆，虽然好像看起来是勉励约书亚的，前面我们讲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话语是他刚强壮胆的底气，同样神的百姓的合一也是约书亚刚强壮胆的底气。当我们今天看完这段的经文，知道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处境也同样会面对许多的变动，而上帝的应许超越这些的变动。虽然很多时候摩西的过世，他们以色列百姓 或许他们心中会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带领者，但是不让这样的一个觉得好像一个失落停止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因为神的应许仍然是活的。所以当你面对一些环境，不论工作的，你生活当中的变动的时候，你不要让这些把你陷在一个失望，陷在一个哀伤当中，而是问上帝，如果上帝要约书亚说起来，你过那约旦河，你也同样，你问上帝，你要我起来做什么？用祷告把你的恐惧，把你的担心转成依靠。用祷告把你的担心恐惧转成依靠。默想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自在你的生命当中内化，顺服在上帝已经说过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若住在你的心里面，就可以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想我们能够借今天这段，因为神的应许仍然活着，上帝的同在是真实的，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而神百姓的合一就可以使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借着在约书亚记这一段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当我们的生命面对变动、未知数，或者是有一些交替的情况的时候，如同以色列民面对好像摩西死了所带来的那种转变，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你，你的应许仍然活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同在的保证，不被恐惧捆绑，也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昼夜来思想，行在你的道中。同样在教会里面帮助我们，我们不做一个旁观，因为我们并不是已经得了地，不是因为我们过得还好，而是让我们能够跟肢体同工，在这当中互相的鼓励劝勉，以致我们不会落入灰心丧志，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是你的话语坚固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